大早，好，一起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依靠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信心能够讨你喜悦。主，我们知道信心，我们跟你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很多的不足、不能，甚至有些过去的挫败、灰心。但是我们感谢耶稣，你永远是我的磐石。那时候我们仰望挂在十字架的耶稣，那时候就有信心，帮助我们都定睛看耶稣，奔跑到底，也帮助我们不看环境，不看自己，更不是要看别人。我们单单定睛焦点在耶稣。谢谢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会离弃，不会忘记我们。主，帮助我们再次高举我们下垂的手，我们要大声的祷告，相信我们大声祷告，你圣灵就会浇灌下来。谢谢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带着欢喜的心、渴慕的心来到你的殿，我们就是要来点灯，也帮助我们透过你圣经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谢谢主，我们依靠你，把加拉太书第六章交落在你手中，愿听的讲的同蒙益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的加拉太书第六章了哈。加拉太呢其实我们越读就越明白，保罗非常爱外邦的教会，虽然他们不是犹太人组成的这教会，但是神已把福音已经传到外邦去了，一直往前，然后到欧洲，到罗马，然后整个呢就会传到全世界。今天呢2000年后，今天我们就看到福音广传，真是如此。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你看到加拉太书一直在焦点在自由哦，自由是加拉太书的一个焦点，因为里面有讲到有些犹太人信耶稣了，他把犹太教要装到，应该说这个放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所以他们就盼望他们都跟他们一样，造成很多的冲突。我刚刚我们弟兄讲的形式主义，看中这些呢，以为这些才会得救，那其实不是，这不会让我们得救，得救是因为恩典。我们只要相信就因信称义了，并不是我们的行为，所以没有人可以自夸。好，那看到第六章里面，你看到很重要的第五章讲到自由哦，讲到自由里面有很重要的，要靠着圣灵，体贴圣灵才有真正的自由。那提醒我们怎么知道圣灵的工作呢？看果子就知道树。所以他讲到九种的什么果子当中，其实那个果子其实是一种果子，九种口味。听说在欧洲有一种果子哦，你吃下去的时候有两种口味，刚下是像橘子，再加下去的像柠檬啊，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很特别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在讲说，只要靠圣灵呢，上帝的属性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圣灵充满，不是看他外在的现象，而是看他有没有果子，里面有没有仁爱啊，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平安啊，看这个就知道真正有没有果子了。所以看果子知道树。那另外呢也提醒我们哦，另外一个果子什么呢？其实讲到说这个体贴肉体的，他列了15项的这些罪恶在当中，那很提醒我们，提醒什么呢？他说行这样事人并不能承受神的果，很提醒我们，代表说虽然你们得救了，你们有进到天国的门票，但是记得要活在圣洁当中，不要以为拿这张票我就可以进去。 No， 你要活在圣洁当中，不然会很容易自己欺骗自己，行这样的事情就体贴肉体，然后活在这罪恶当中。上帝说这样的人呢不能承受神的国。好，这个是讲到第五章呢，那我们怎么胜过？没有别的，只要靠这个十字架定把十字架把变成我们致命的武器。哪个呢？就是老我、罪我要致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章，第六章有两个焦点，一个是讲到第一节，讲到第十节，讲到信徒的责任。我们信徒呢，加拉太人信主了，我们到底要有什么责任？我们的责任要怎么活出来，怎么呈现出来？他教导我们这个。那另外呢，就这样11节到18节，讲到保罗他最后结论的这样的一个，从11节到18节，所以我们看到整篇里面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对焦于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生命的大能啊，因信称义。最后呢，我们要靠着圣灵得自由。那我们怎么样来活出来？这就是第六章所讲的。我们看到第1节到第10节是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背经。来，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 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任在自己，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要的供给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圣徒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好，这边讲到第一节到第十节，焦点在我们信徒了，我们重生了，得救了，我们就活出来那个生命，那是基督徒应当的责任。好，这边第一句要说弟兄们，也包括姐妹 brother and sister， 他对信的加拉太的这些弟兄姐妹，对他们信徒讲什么呢？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边他第一节讲到什么呢？原来在教会当中呢，还是会遇到这些软弱的人，或者呢不小心呢又犯错了，又犯罪了不是故意的，偶然的，不是常常的，这样的人在教会当中是会有的。遇到这种人怎么办呢？他又跌倒了，他又去这样做错事了，他又让家庭起了风波了，他又去这个离开神了，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他说，请记得属灵人。属灵人我们要很清楚的定义，当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很重属灵的事情，也讲得很清楚，包括离开了这些这律法的主义，要记得我们要靠主恩典才能够得自由。那另外呢，要逃避情欲的事，不要又被捆绑住，这两个呢都是极端，要记得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跟圣灵的大能才能完全的得自由。好，接下来第六章讲到什么呢？如果遇到教会当中还是有人被牢笼了，又掉到律法主义了，或掉到情欲的什么这捆绑当中，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属灵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会去挽回。属灵的定义不是你读经很厉害，你很懂得很圣经很熟，而且你祷告的时候振振有词，很会这一句接那一句，圣经很熟很会用神的话，没有错，这是对的。但是记得属灵人定义什么？他会去挽回这些跌倒的人，他离开神要把他找回来，他犯罪了犯错了要把他挽回，这是属灵的定义哦。这个对人是有极深的爱在当中，所以不是他泡多久的问题，在教会多久的多久，他做了多少事工，而是他对人有没有这份爱。看到人跌了会去扶持他，看到人走错路了会把他抠回来，那个叫挽回。所以我们属灵人的定义很清楚哦，这是保罗讲出来的，不是那些外面讲的一大堆然后背得很熟然后守这个守那个，他跟人根本是没有爱心，这不是属灵人。我们才读第五章吗？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仁爱，对人对神都要极深的爱。特别当我们全职同工，对人要有感觉，不要到最好像是心理医生看久下一位 next 变成这样子了。 No 对人要有什么极深的什么爱在当中，这是重要的，是圣灵的什么本质对人看到没有信主是不是有一股热情，很想把福音传给他，看到跌了哇不行了，我把他找回来，他们家怎么没有来到教会了，赶快要去探访了，电话就要到，对人要有爱，这很重要，那个叫做属灵人。这保罗讲的也对我们很大的提醒不是很冷漠的，我懂得很多看到人就是定人的罪你该死了，你本来就跟你讲多少次了又再犯了嘛。上帝说要温柔的心把他什么挽回，温柔的心代表说不是带着责骂轻视藐视甚至敌视的眼光来看他， No 温柔的代表说我知道你的跌倒是有原因的，我明白，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知道你是这样子的，要记得用温柔的心什么挽回回来。再来他讲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什么引诱，恐怕自己会被什么引诱，所以自己要小心，但是要挽回。对金钱的诱惑，对情欲的诱惑，我们都是人都会掉下去的，但是有人掉下去我们要去什么挽回，不能把它冷冻就把它排他，什么都不理他，让他自生自灭，这不是属灵人。 所以保罗第一章啊第六章第一节就讲出来了。如果我们听到这一句话说，我们要想看看我们周遭是否这样的人，我们在带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记得要为他祷告，要劝他用温柔的心什么挽回。很快我们要再查会了，赶快再邀请他再回来啊，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神，要挽回，不要把他隔绝了，不要轻视他。因为圣经说这是属灵人，如果你要成为属灵人，这个就是圣经的定义，不是读很多的圣经而已，是活出来真实的。所以我们对人要有感觉，我们要在乎他们，我们不能不吭声只顾自己，这个呢就不是圣经的讲的定义。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属灵人是讲到我们信徒对这些不信的人或是对信的人已经跌倒的，我们都有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那挽回我们知道只有先恩典后真理了，他才会回头了。你骂他责骂他，他是越来越远了，就恩典跟真理让他能够回到神的家。好，这是讲到加拉太教会的情况，保罗劝他们这是信徒的责任，只要你要走属灵的道路，这个就要放在心里面。好，第二个，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什么律法。这边说个人的担子，好，你看到吗？到第五节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边有两种担子。第二节讲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担子，不啊，没有错，但是我们看到别人担子也要互相什么担当。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担子担起来之后，你别人担子也要担，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家人，我们家人就要互相担当，有事要分享出来，我们要互相祷告，互相扶持，互相相挺，不能只顾自己，或者不愿把自己的软弱跟人家讲啊，我最近我怎么样了，我生病了，我家里又怎么，要分享出来，那个是家庭的关系，是共同体的关系。所以我们个人的重担呢要互相担当，我们要彼此担当，这样担当呢他就会轻省一点。那担子有分两种，一个是罪担，就是第一节罪的担子我们要去担，你不要以为我圣洁我很属你我跟你没有了 No， 如果他被捆绑我们要责任帮助他脱离那个捆绑，使他完全得自由，这是我们的责任，属灵人嘛。再来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孩子状况我们也要什么担当嘛，因为是家人，不是嘴巴讲讲啊，聚完会之后就没事了 No， 我们是24小时是吗，是家人，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永远的家人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担当别人的担子，也许我们担不了，但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祷告，那大家一起来帮助他就可以了。这圣经教导我们的要互相担当，无论是罪担或是生活的担子都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什么律法。画起来，这边就出现了加拉太书基督的律法，旧约有旧约的什么律法，现在来到什么基督的什么律法。那基督的律法到底什么呢？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读了第五章的地方，他讲到什么呢？第五章里面讲到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什么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律法的一句话怎么讲？爱别人像自己，叫爱人如己，这句话你记得就好，很好记，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的全部了，这是律法的总纲了，就是爱了。所以你知道原来基督的律法就是爱别人像自己。那另外就是新命令，就是一条耶稣升天前跟他们门徒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没有别的，就是屌娘一定记得起来，叫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是指谁？是我们已经都是门徒的，一定要彼此的相爱。所以你看到无论是新命令或是讲到说基督的律法，都离不开爱别人，一定要懂得这个，这个就是真正属灵的人再来守律法，那个律法的重要的结论在这个地方，而不是仪式，不是这些模式，而是里面的本质，那个核心就是要彼此相爱， loving each other。 请记得想到 other， 想到别人，不要老是 myself，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啊。为什么很多人会变成律法？因为都是自己嘛，像少年官来，我会不会得救啊？他是律法主义者，从小就守诫命不是吗？ 耶稣跟他讲，你要这个，我从小就守了。耶稣说，你缺一样啊，怎么样啊？变卖一切，变卖一切干嘛？分给别人嘛，从自己然后转向别人嘛，从爱自己成爱别人嘛，只顾自己分出去嘛。对他来讲，已经习惯了律法主义，只顾自己，会不会挣扎？会不会痛苦啊？很痛苦啊，很挣扎。这个是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很难舍己，因为爱己太习惯了嘛。来到教会越来越知道，哦，原来信耶稣要爱舍己的，里面起冲突了，拉扯了，因为命令总归就是爱，所以他就很痛苦啊，越来越觉得，哦，信耶稣是不容易的事。真的，我们常常会爱自己咯，不要以为我们待久我们不会，你看想看看你一天当中多少是想到，哎，我可以为别人做什么的，有吗？大概都想到自己是吗？我舒服，我坐哪个位置，我这样子人家要做什么，都大概都想到自己而已。如果你要成为属灵的人，请记得开始改变，安静下来，主啊，我可以帮助谁，可以让我去关心谁，让我能够为他祷告，开始转变过来，你就在成为一个遵守基督律法的人。很简单，不难的，从祷告开始，实际的给予时间给别人，帮助别人，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好，第三个，人若无有，还自己还以为有，这就是什么？自欺了。好，第三个，我们上信徒的责任，人若无有，什么叫无有？就是没有嘛，然后装作有嘛。哦，无有，然后装作有，还要自以为有，没有还自以为有，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自以为自己了不起。圣经说这种是叫自己欺骗自己嘛，没有就没有嘛，有就是有嘛。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其实他的根就是什么？要被人看中，他有骄傲在当中。人跟人之间最大的杀伤力就是骄傲，最大的杀伤力就是骄傲，人一开始你就比下去了。所以保罗一直在劝我们，一直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要互相担别人什么担子，但你去挽回别人，你也不要高姿态啊，你要挽回他也不是这样的方法，你要跟他一样。为了要当救犹太人，我就像啊当犹太人；为了救犹太人，为了救软弱人，我就当什么软弱人；为了救什么软弱的人，保罗就在道成肉身，学习基督成木匠的样子，我们一样。我们有很大的恩典，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但请记得不要高姿态，特别是对未信者。我比较 holy， 你就是不解；我圣洁，你不解嘛？常常觉得哇，他身上很多邪灵，隔绝。耶稣会这样子吗？保罗会这样子吗？他身上好多鬼哦！你要记得，你若恩赐，你要去帮他，不是隔绝他。弃绝他，你有恩赐看到身上，你要帮他做释放，而不是看不起他。那身上本来就很多鬼嘛，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不信主，当然很多。医生就是要喜欢病人，不喜欢病人当什么医生？是不是？老师就喜欢学生嘛，牧师就喜欢羊骚味嘛，喜欢跟羊在一起嘛，是吗？就这么简单呢，啊？不要自夸，千万不要骄傲。骄傲是人人之间里面最最大的伤害。我是汉人啊，你是原住民啊；我是白种人，你是黑人啊，这都是根啊。信徒们，不要再做这种错误的文化影响了。我们都是人，都是罪人，肤色不会拦阻我们跟神的爱，要彼此担当。你原生家庭很好，感谢主。我原生家庭很破碎，也要感恩。我们要互相彼此支援，这圣经的教导。盼望我们都能活出真实的属灵，就这样讲，真正的属灵就是如此。好， 所以呢，就讲到保罗说，人若无有，自以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那里面其实是骄傲哈，就是自以为有，就是自以了不起了。这个是人际关系最大的破坏。好，第四个来，所以我们怎么办呢？个人应该什么？查验自己的行为，应当把它画起来。应当查验谁啊？查验自己，不要老是查验别人嘛。我们很喜欢查验别人，特别结婚那就查验我的配偶。还会查验他，他有100项不对，对不对？然后查验我自己孩子，啊，你要这样这样这样，那自己有没有遵守啊？没有啊，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的，我们的坏习惯要改变过来。但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查验别人，是查验谁？自己的什么行为？那个叫自省，要自省的能力哦，自省的能力。这样所夸的事，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呐、啊，我鼓励大家，我听录音的要注意听。我们做幸福小组，最后一个流程是什么？检讨，检讨重不重要啊？重要。但是我知道有些小组啊，害怕检讨，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检讨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怕什么起冲突，然后呢，检讨下去大家心情就不愉快，有没有这样子啊？我告诉你，检讨很重要。检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什么？让我们更好，不要犯一样的错嘛。下礼拜的时候会更好嘛？那这个 best 会更爱来我们的幸福小组嘛？所以要不要检讨啊？要。但是检讨，那请记得那个对象的问题。请问检讨谁啊？检讨你自己。圣经讲说检讨你自己嘛，你们老是检讨别人了。所以检讨请记得从自己开始，从副长开始，讲明白吗？要检讨我这、啊、我今天、哦、该讲没有讲呢，啊，我被公公一堆了，我很挫折了。先检讨你自己，圣经不是要这样教我们吗？不是检讨你的对，先检讨你自己，特别是当 leader 的啊，我觉得我哪边、哦、要更好，我觉得我、啊、做不好的，好不好？为我祷告，你们有什么要提醒我的，自己要记着。不要装作有，没有就是没有，刚不学到这个吗？就是说你帮我，你看到我没有看到的地方，这个就是什么真正的氛围啦。刚开始我们当然是从赞美开始了，彼此赞美嘛。后面的检讨请记得检讨自己，然后他你检讨他也会觉得啊，我也哪个地方不足哎。互相的检讨就是检讨心智开始，他也会检讨自己嘛。而且呢，自己大家都更加的谦卑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就越来越好了，是吗？是的，这个就是信仰啊，这个叫生活式的信仰，要应用在我们生活，所以不要怕检讨，检讨是好的，为了让我们对工越来越好，越来越棒，然后呢，救更多人，所以要不要检讨啊？要，但是要检讨的对的次序跟方向。所以保罗在教我们，他说个人要审查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什么？自己不在别人啦。因为我知道一直在检讨我自己，越来越什么成长啊，我自己的生命越来越调整啊，改变啊，越来越像基督啊，多么好的事情嘛，没有可以自夸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好，第五节跟第二节是有讲相关的哈，但是这边讲到检讨或是为了自己什么担这担子，不要老是不愿意担这些担子，我每个人有担子，对吗 ？OK， 要担，然后呢，别人的担子呢也要去担，因为别人真的很不容易，也会跌倒，我也会跌倒，所以互相的担当。那这些担子呢，也不要老是交给别人，自己不担也不对，自己有要担的责任。比如说你家庭呢经济不好啊，是出了什么临时的意外，我们可以申请急难救助，对吗？可是你的坏习惯就喜欢赌博。欠债哇，那个就是要改了。你要申请，教会可能也不通过，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坏习惯，你自己担子都不担呢、啊，孩子也不养啊，那这个不工作了，那怎么帮你担呢？因为自己的责任要什么担起来。保罗在教导哥林啊，这个啊，这个加拉太的教会要有自己的责任要担。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要有自己的责任要担的。要负起来的。好，接下来第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所需用的供给施教人。好，你看到这边讲到说，忽然间讲到说，保罗第六章才讲出来，原来保罗在什么，在教导他们神的话。 保罗在教导他们，甚至保罗也告诉他们，当你们在领受上帝的话的人，请记得要记得把一切所需用供给施教，你就是老师了。你从他们白白得着什么？上帝各样美善的事，特别是神的话是何等的 beautiful。他们预备，他们祷告，他们的生命活出来，然后分享给你们了。你们记得，你们白白领受，也不要忘记那个教导我们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呢？把一切所需用的供给施教人。代表说他们有一些所需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不要亏欠，要把美好的事物跟这些老师分享。要懂得爱你的老师，要懂得爱你的施教你的这些传道人，你们分享给他们，因为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这家教什么呢？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嘛。讲来讲去还是讲到彼此相爱，不是吗？对吗？好，这些大概供给人都不会讲自己需要了，很少的。如果常常会讲这个，大概这个传道人也不太成熟了。他讲说啊，我缺很多哈，我这边缺那个缺，大概这样的有没有护照，我就很怀疑。但是基本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被这个教导的要去什么？要关顾，要顾念那些教导我们的人，这样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他没有缺乏，他只是不讲而已。他们软弱也有，他们家庭需要也有。所以我们要懂得把一切美善的事也跟他们什么分享，想了解吗？我们要纪念这些来帮助我们的人，好，教导人这个。好，接下来第七、第八，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轻易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好，这两节在讲什么呢？刚刚前面讲到也是一样，说不要自欺，在第三节哦，就是不要自夸无变成有哈，这没有嘛，你还装作有啊，了不起，这个自己欺骗自己。那另外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不要欺骗上帝。这边自欺讲到什么？神是轻慢不得，英文叫 mock 这个字。什么叫 mock 呢？就是嘲弄神，要来嘲弄神，好，要利用神。请记得，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在教会当中有这个操弄神，用神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用主的名字来满足自己的情欲，要很小心哦。神是什么？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要站静，服侍神一定要站静。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你要了解，不要把过去那个信仰把它带到基督教里面。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千万不要利用神的名义，不然就很糟糕了，结果一定很糟糕。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呢，会用犹太教就利用上帝的名义，为了满足自己的什么这个外在的表现啊，来好像自己很厉害，这个很小心。好，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就是不要去嘲弄神。好，接下来保罗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后来他就讲直接种什么呢？顺着情欲种的，必说从情欲说败坏。原来呢，我们有两种撒种，一个是撒什么？撒情欲的种子，另外呢，撒圣灵的种子。好，这两个种子一撒下去，都会结果子。当然，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情欲就说败坏，就是死亡。然后呢，这边说顺着圣灵撒种，就必收什么？永生。OK。原来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记得你要撒什么种子，要懂得结果。这边讲到第五章，讲到十五样的什么败坏情欲的事嘛，是不是啊？这些怎么出来了？都是撒种的嘛，种什么就会什么说什么。请问情欲的种子比较多，果子比较多，还是圣灵的果子比较多？情欲哦，情欲你算算十五样以上啊，这边才是什么一种呢？九种口味嘛，是吗 ？OK， 所以原来告诉我们，每一天我们一定要操练自己，去顺着圣灵。那圣灵怎么知道是圣灵呢？你用九种果子就知道了吗？遇到这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有没有爱的元素在里面？这个事情对我来很挣扎，可是呢，我做这个事情，神的爱就彰显，那就是了。 那个就是圣灵来的了，会不会更爱人呢？啊，这个事情呢，做了之后会不会带给我更喜乐啊？还是里面有更多的控告啊？圣灵的果子马上出来了，喜乐嘛。啊，我做这个事情呢，会不会更加的和平啊？夫妻不再是啊闹得很僵啊，马上有平安呢、啊。神说你跟他 I'm sorry， 讲完说啊大家又好了，和平嘛，是吗？那就是圣灵的来的感动了。就赶快去做，慢慢你就明白圣灵的感动了啦。从九种果子知道圣灵的催逼跟感动都不难啦。有些人祷告半天听不到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九种果子，你慢慢去体会就有了。你只要做决定，会不会带出这样的结果？会，那就是圣灵的感动。这样明白吗？不是整天等啊看异象，不是每个人都有保罗的大光的这种经历啦。你从果子就知道什么数码，这样明白没？从九种里面就知道这是圣灵来的感动、啊、因为他看到圣就是这种属性嘛。好，那情愿是那更简单了，你吃下去会不会哇更加的结党纷争嘛？这句话顶回去就哇结党纷争了，那就知道是处什么情欲的嘛。那要不要讲？那就不要讲嘛，讲一定是什么这种结果嘛。十五样，好好看一下，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保罗列出来清单了，这样教导我们所有的这些外邦的教都很清楚了。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属情欲就很清楚了。所以列出来，我们常常去啊、哦，我要做决定的时候看一下，什么样种子就结一样什么样的果子，我就明白我要做这样的决定了，就对了。那这样我们就越来越属灵，越来越合神心意了。就能够靠主得胜。好，接下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会心到的时候就要什么收场。行善是指什么？不是只是做好事说好话，外邦人讲这些东西，不是，而是对焦刚刚讲的神要我们顺着圣灵。请问这个事情会不会让我们很挣扎？有一句话他一讲，我里面的、哦、真的是快爆了，对不对？很想要顶着三句，以前我是这样受不了你、啊、可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圣灵有温柔的果子、哦、下去了很难过、嗯、可是为了行善，为了结善的果子，会不会觉得、哦、很哦啊？里面有丧志的心，里面有灰心，他是感谢主，他说行善不可丧志，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就要什么收场了嘛，种要一点时间才会收嘛，你多几次温柔下去你就温柔了嘛，看不起来呢是吗？一见砰就来了嘛，那样结果呢一片死光光，到现在还跟他不说话、嗯、就是这样子嘛。原来我在教我们行善不可上次、哦、也不要灰心，继续靠着圣灵，继续爱他，有一天你就结出这样的果子，你就会甜蜜蜜了啊！感谢赞美主，明白吗？这个行善不是只是只要做好事哦，是刚刚讲那种两种啊。原来简单的就讲三恶果树了，还有生命树了，学习 OK。所以有了机会来，我们的对象来了，当向众人什么行善，再来呢向信徒一家人也要什么这样，而且更是要这样，代表我们这个果子呢要长出来，有两个对象，一个是什么 best 为信主的，我们对他要不要忍耐呀、啊？还动力紧固哦，一踢不行第二踢再来哦，再不行第三踢再来哦，到最后第七梯，哇，信主哈利路亚，果子长出来了，动已经过了吧，足够的七梯了嘛，不久嘛，资深 best 了，可是到最后就果子出来了嘛，对不对？这叫行善不可丧志。对不信主的人，我们更是要这样子；那对信主的人，就是信徒喽，也要更是这样子。我们要爱他，不断的爱他。挽回他，这个就是我们需要 体贴圣灵的地方。好，最后来我们看十一节到十八节了，预备请，请看。
你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稀土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可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受搅扰，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
好，这边讲到保罗，最后你看，请看，看什么呢？大家注意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是何等大。好，这边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上次我们刚过啊，讲读过哈，因为保罗眼疾嘛，对不对？所以眼睛呢，可能被打到眼睛都啊肿起来了，哇，甚至视力都受影响，所以他可能很难自己写字，所以呢就代笔呀、啊，他用讲，得启示，他用讲，别人什么就写，好、啊，到最后呢，他就要签名，这个呢是我什么从神领受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写给你们的信，那个字是何等的大，这个意思，想明白吗？第二个解释什么呢？就比如我很看重。我很看重，所以字特别什么大，那个字大代表什么？一看就知道很重要，是指这个。原来保罗在做结论，你要从第一章到最后结论是什么？好，这边讲到，来，凡稀土外貌体面人都勉强你们受什么隔离。所以你看到整个以弗所书讲到，如果信耶稣很好，还是要加上什么犹太教的什么隔离。这个叫做稀土外貌的体面，代表说看重什么仪文仪式外在，这种人呢，简单的说看重外表了，看重好让看见的好了，那事实下怎么样不重要了，这种事实下呢可能都是很糟糕，他到处要人进到这个教里面，然后呢一定要这个隔离呢你才能进到犹太教，是第一关，然后呢要守律法，讲的都是衣服的也都这样穿，到处都是如此的生活，但是他真正内心深处他很清楚他没办法守住律法，因为律法的标准太高了，犯一条全部都是犯了，所以他们呢都勉强你们受隔离，为了夸自己，他主要的原因在这地方，然后再来呢就怕自己为基督十字架什么受逼迫，因为只要不隔离，你跟犹太教里面的所有犹太人就没办法再次相处了。好了，今天一样，如果你去到一个极端的一个穆斯林回教的一个国家，叫你信主之后，你这个人完全是被隔绝，甚至被家族赶出去，没有工作。你看到马来西亚是这样子哦，你的身份证要写宗教信仰，你如果是基督教，你大概很难有什么官位了。很难有什么机会发达了，因为他们就很这个很，虽然他强统称是这个自由的国家，信仰都一样，但是你记得他们很看重的，所以我们的国家是很自由的，没有这些逼迫，但是很多不是哎，所以保罗在写这个事，是因为有排他性，保罗不管这个，我过去就是犹太教人，但现在我已经成为什么基督徒了，我不怕被逼迫。十字架被逼迫都是正常的，然后 OK， 他们因为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什么律法，他们愿意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自己的肉体夸口。好，这些保罗就讲清楚，他们那些人就是犹太教的这些，要靠着割礼哦，才能够得着重生得救的这个很错误的教导。好，接下来保罗讲他不一样的地方，但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哦，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好，所以你看到整卷书里面，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结论，十四节，盼望大家都能够把它刻在心板上，导读出来。但我 这个我也包括你跟我还有保罗，断不以别的什么夸口，不再夸割礼，不再夸守律法成圣得救，都没有夸的，没有什么可以夸的，我只要夸一个对象，叫做什么？耶稣基督，只夸耶稣，其他的都没得夸，没有什么夸。所以你看到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很懂得属灵的窍，而且他很谦卑。如果你看过他的诗，这些时候其实他可以很多的夸口的地方了。哪有人像他被打成那样子，然后又活起来的，然后使人复活，然后被丢在海里呀、然后被皮鞭打了五次啊，被棍打了、这个都很大的神迹呢，是不是？哦，再来哦，他在14年前去到什么三层天过哦，听到不能言语的话语哦，他来到神的宝座过哦。要是我回了就不得了了，我已经开始什么讲啊讲讲，哇，你看我到天堂怎么你们没有我有啊，是不是？他的保罗都没有夸这个耶。他为什么会在哥林多后书讲？因为什么？哥林多的教会分裂，有很大的问题自夸，所以他在讲一点点，让他们什么？你们什么有什么可夸的？我都去到三层天，我都不夸口了，你们在夸什么？一点点恩赐有什么好夸的？教会会这样子，真正属灵人都很谦卑，无聊的都很谦卑的啦，那无聊很好大的啦。真实的保罗是这样子的，他对很少人讲一大堆，有没有？他其实他有很多属灵的经验，但是他不夸这个，他说我只夸一个，夸谁啊？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夸我们的行为，我们多么厉害，我们对神多么敬虔，我们奉献多大把，我在教会服侍多少，我建了多少间教会，保罗建了多少，他一间都没有讲过夸口的。我建立多少小组，没有。我救了多少人，保罗都不写。为什么呢？他已经立定心志，我只夸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难怪神这么用他，直到属灵的教吧，这个叫属灵人。 OK， 好，保罗说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十字架当我们知道那个是救赎的根基啊，因为恩典，我们十加恩典，我们才能够得救，没有别的啦。我只能夸这个，都不是仪式，不是割礼，不是守诫命，都不是，单单是十字架。唯有十字架才我们让我们得救。如果没有耶稣十字架，我们根本门都没有。得救的根基就在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没有别的。OK， 很清楚。那接下来保罗又讲说，对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什么十字架。当我知道我得救之后，我对我自己很简单，我已经跟主同定十字架了。对世界而言呢，世界根本没有诱惑力，我不会再追求什么名声，追求什么钱财，我不再追求世界的东西，因为世界对我来讲已经定十字架，我带不了世界回到天家。他只告诉我们这件事，在这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什么十字架，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不再是从前的保罗，我已经死，我肉体跟耶稣已经同定十字架了。我就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下的标杆直跑，我就夸耶稣基督十字架。我所做的，我所说的，我所要的，我所传的，就是福音的缘故而已，没有别的。保罗在这边做了结论，愿神帮助我们有保罗眼光，属灵的眼光，就一件，我要得着天上来的奖赏，一切为福音，我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活，有一天为福音而死，这个就是我的一生。保罗就讲这个结论了。哇，盼望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从头一天一直到被主接回去，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不复杂，就这样子。保罗只夸十字架，这个是他的信仰了。 OK， 好，最后来，割礼不受割礼不重要啦，反正最用紧是做什么？新造人。怎么成为新造？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成为新造，一定要得救，一定要透过十字架福音才会成为新造人。 OK， 割不割礼那你们要继续守也 OK 啦，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个， 不是仪式哦。好，最后凡造慈利而行，就是慈利是指那个新造的人，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百姓，等于说给犹太人神会给怜悯跟平安，只要你记得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对外邦人信主的也会有平安跟怜悯哦。这个都是无论是什么族群，只要你造这个礼，就是因信称义的礼，神的平安神的怜悯一定会临到各位身上。好，保罗最后讲他自己身上的印记，从今后人不要再搅扰我了，麦搞我搅场，我讲来讲去已经讲很多了，我就一件事情而已，就是夸耶稣基督十字架，他是唯一的救恩，其他的我都不会在乎，因为我身上带了耶稣的什么印记，那印记呢不是割礼的印记，是十字架的印记，这个是在我身上可以看得到的。弟兄们，愿我主耶稣的恩常与你们同啊，你们啊，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好，所以最后一句他就是来祝福我们整个加拉太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章感恩，也为这一卷来赞美主。谢谢主，你要哥林多的教会完全得到合一，也让加拉太的教会也完全得到真自由。不管哪类型的教会，都是神所爱的。教会从有开始到现在都不曾完全过、完美过，因为我们教会是一群被基督所呼召的罪人。但是感恩的是，耶稣永远是爱教会的，不会忘记教会、离弃教会，帮助我们也来对焦于主耶稣，你怎么看待教会？也让我们在一个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我们知道有这份认知。今天我们也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一个顺着圣灵的灵在当中。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都要问圣灵，我们要体贴圣灵，顺着圣灵来撒种，以致我们就会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也帮助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样顺服圣灵，我们就是真正的成为属灵人。愿神祝福你的教会成为属灵的教会，对人有极大的负担，对人有极大的热情，为信者我们要拥抱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对我们的信徒我们更是要彼此的相爱，担当彼此的担子。感谢主，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的恩惠、怜悯、慈爱会不断加添在丰富教会。我们站起来，一起来开口来祷告，求神恩待我们，开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